紫薇同学们晚上好。
晚上好。
我知道今天有昨天没来今天来的吗？ OK， 为你们的缘故，我们今天继续读这个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到三十二节的经文，也许需要花两分半钟的时间，我们来一起来读。你如果看得见的话就一起读，看不见听我读。耶稣就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到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肚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就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他得无灾无病的回来，就把肥牛肚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肚。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死而又得的，我们你当欢喜快乐。这是主耶稣基督在地上行走的年日，他所讲到的许多的比喻中间的一个精彩的比喻。有世界文豪托尔斯泰曾经说，耶稣的这段浪子回头的比喻是人类历史当中最最精彩的短篇小说，因为在这样一个这么短短的二十来节经文的里面，他讲了一个庞大的人类历史的故事，人类历史，人类离开上帝，然后上帝怎么寻找人类回归上帝的故事。耶稣用常常用比喻来讲一个有关天国的真理。那为今天在我们中间昨天没有来，今天在我们中间的朋友的缘故，我稍微小结一下昨天晚上我们这个根据这同样这段经文，我们讲回家的主题，从这个小儿子的回家，当然其实在经文里面还有一个在家的大儿子，也是一个在家但是离父亲的心却很远的一个儿子。这两个儿子都是浪子，一个是在家在外流浪的浪子，一个是在家流浪的浪子。那昨天我们通过这段经文提到这小儿子的三个方面，他的小儿子跟大儿子三个方面的错误啊。第一，小儿子认为他是应得的，他虽然跟父亲还没有临近去世，但他已经急不可耐要得父亲的产业，他认为这一切都是天经地义，他理所当然所得的，英文就是说 take it for granted， 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这是他的，我把它叫做自然主义。那下面呢，他既耗尽一切所有的浪费资财，然后他的兄弟又指责他说与娼妓吞并了父亲所给他的一切的产业，所以他是一个自由放荡的这样一个人，所以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啊。自由主义者不要以为是现代的发明，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在耶稣的故事两千年前就有了。第三，大儿子呢，他是一个自以为义的人，他是一个自义的 self-righteous 这样一个人，所以我们从这两个孩子的身上看见人类堕落的三大方面，就是我把它叫做三自主义。第一就是自然主义 naturalism， 第二就是自由主义，对不对？第三呢就是自义主义，人类所有的错误，所有在上帝面前的亏欠，可以大概用这三个主义来评判。因为第一，所有一切都 take it for granted， 你还记得我昨天晚上来的人就知道我用了一系列的比喻，刚才牧师也试图小结我用的四点五大点，来把传统的基督教论证上帝存在的理由用所谓行为艺术今天的语言来表达出来。第一就是照镜子，对不对？照镜子里面看出这样一个了不起的一尊活生生的雕像，是有生命气息、有情感、有情怀的宗教情操的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人。我昨天用了许多的比喻，我就不详细的解说了。你还记得我们讲到血管，对不对？有16万英里长，绕地球，神奇的长度，毛细血管加上动静脉，可以绕地球赤道四整圈，一个成年人的血管的长度，生命之河最长的流淌在我们的身体之中。我们还提到那个凝血的机制，对吧？有许多复杂的40多种生物化学的反应一起来调控。我们还根据我自己的亲身的经历，讲到血压调控的至少5大项的机制，最基本的机制。我们讲了这个有关的事情。昨天也提到我们的头发10万根，但是我昨天独独没有提到另外的，比方说我们身体中的神经系统。你知道，在一个胚胎、生二胚胎、婴儿胚胎发育的过程中，在娘胎里面那9个多月的时间，那是一个不得了的创造。你知道今天的科技有一个从德国送的德国工业2.0，听过这个说法吗？这个是工业革命之后第二次新的工业革命，通过信息革命所导致的带动的一个新的革命。在这个革命的里面，大家开始设计什么三维打印机？你听过这个 3D printer 吗？三维打印机现在中国已经有一个建筑公司用三维打印的技术建造一个房子，和房子里面的家具都原样的摆好。那当然在封顶之前一定要家具先打好，对不对？不然封顶之后就进不去了。所以这是三维打印。以后的三维打印呢，以后的厨房，我相信在家里也是三维打印的厨房。若干年后，我们根本不需要有一个厨房，三维打字通过手机、智能手机的遥控操纵，一个指令过去，一个命令过去，他就说先生你是几点回来，咱们就提前量帮你做好，你回到家的时候所有的该打印好的食物都摆在桌子上。这是一个未来的崭新的世界。但是我提醒你，最伟大的三维打印是发生在我们娘胎里面，短短9个多月的时间，从一个细胞，对不对？父母亲给了一个细胞，父亲给23套生命的全书，母亲给23套生命的全书，合起来是23成双成对的生命的全书，除了男人的 XY 是不成双不成对之外，性染色体啊，这23套生命的全书总共写了多少字呢？每一册的全书用今天的标准字体写下来 ，ATCG 遗传信息的这个碱基密码写下来，是要写几万到十万，甚至上百万，十几万到上百万页纸之后这样的书一卷。我们的生命全书是23册成双成对的来把它规范我们的人生，在短短的那9个多月的时间里面，就按照里面的指令、里面的命令已经写好的命令，在时间空间上展开。我一开始牧师提到，就是这个手指啊、脚趾的发育不得了，我已经不说了，怎么细胞填空死亡，所以这个手指是这样的，而不是这样的，像鸭子啊，或者什么的。在我们身体的神经细胞，你知道有多少？有将近1000亿个神经元，这一千亿个神经元组成数万亿个连接的网络。你知道咱们现在地球人是70亿多一点点，对吧？如果每一个人人手一台电脑，那就是70亿台电脑组成全球的一个万维网。但是我告诉你，在你我一个小小的脑袋里面，我们拥有的神经元的数目是数百亿上千亿，它所连接组成的是数万亿的连接神经突出的连接。即使像爱因斯坦上一世纪最最伟大的科学家，在整整一百年前的今年的5月份，他提出了广义相对论的理论，那是一个惊天动地的理论，改写了整个物理对宇宙的认识。因为在之前的300年前的牛顿力学的时代，我们认为这个物质世界是永存的，在一个永存的物质世界的时间空间的里面，物质按照 固有的定律在那里运动，但是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理论彻底打碎这样的300年的看见。他告诉我们，如果他的理论是正确的，科学家推论爱因斯坦一开始还不相信，别人帮他推出来，欧洲的一个神父也是物理学家，他说如果你的理论是正确的，这个宇宙就一定有一个开始。后来果然发现这个宇宙在137亿年前开始，一个有规则的爆炸开始，对不对？产生了这个宇宙。爱因斯坦测过来，最伟大的科学家，别人后来研究爱因斯坦的脑袋，你知道爱因斯坦的脑袋是现在保存的，没有埋葬，没有火烧掉，它是保存的。别人去研究它的里面的沟壑有什么跟人的不一样。其实我告诉你，即使爱因斯坦这种绝顶聪明的人，他整个他大脑的容量，他的 capacity 所用的也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我去年夏天的时候读过科学美国人一篇特别的报道，讲到我们人脑世界的奇妙。那个人脑世界奇妙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我举几个例子。有一个人，他少年的时代，实在说10多岁打球的时候，你知道美国人喜欢打棒球，他一个球打到他脑袋上，把他打成了这个，当时是打晕过去，脑震荡。后来经过那个医生的治疗，他恢复了。但是他恢复之后，他就从此成为一个病前不一样的人。我看了那篇文章之后，我说主啊，把我打成脑震荡。但是可以恢复的脑震荡，这是最关键。如果恢复了的话，他后来发现他自己对他人生，他现在已经40几岁了，他对他的人生过去40多年每一天上午下午晚上哪一个时间做什么事，那个时间世界发生了什么事件，他完全清楚的记得。
哇，
这当然也是一种负担。假如你对你的妻子或者你的先生不好，每次想起10几年前的事情，你就在那里难过。你知道，人有时候记得太清楚，也有他的不好。所以圣经上说，上帝看我们的罪孽是什么？他投入深海，不再纪念。你知道，上帝是全知我们的一切，比 Google 还 Google 的。你在 Google 上查了一下，这个 Google 都知道这个人喜欢浏览什么样的网站，他喜悦什么。你知道 Facebook 后来他们也做了这样的诀窍，根据人的喜好，他所阅读的东西，他所喜好的，向他推荐产品。世界都知道，人都知道，上帝更知道。但是上帝他选择性的遗忘你我在他面前的过犯罪孽，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世界，老的世界。然后另外一个人呢，他也是小时候出现了问题，他后来一下又恢复了，他本来也是脑震荡，他就开始，他以前从来没有摸过钢琴，不会写音乐乐谱，他就成了一个音乐家，他的音乐就在他脑海中滚滚而来，他就按照他的那个音符跳动的音符，他就写在纸上，写了10几20张纸，然后就在卡内基梅隆那个卡内基霍纽约市的去表演他自己的乐章。你知道我们的大脑是一个极其神奇无比的世界。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今天所用的一点点脑，不要说伤脑筋，伤脑筋实际上我们用的不够，我们常常让它死机，不去主动的思考。我只是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向你说明一件事情，这个世界是一个神奇无比的世界。刚才我们看见弟兄姊妹，听见跟他们一起唱诗歌，你知道在我们周围的世界已经够美好，鸟语花香是吧？但是每一种鸟唱，它的说的方式很一样，狗叫的声音不管是欢迎还是不欢迎都是一个样，知道吗？所以我一直都永远向客人解释，它的欢迎和不欢迎其实是一样的，现实是欢迎的声音，你看它在闻你，叫一边闻你的脚啊鞋，那就说明它是在欢迎你，识别你，意思是这样的人是我家的朋友，我要闻它的味道，记住因果的最灵敏，所以这是我家的朋友。它只有一个声音，但是人的声音你看看，人的声音男男女女从老到少不同时代不同的人的声音是何等的不一样，美轮美奂，美轮美奂。有时候我要想睡一个懒觉，就是5多岁懒觉，突然间有鸟在外面叫，咯咯咯咯哒，咯咯咯哒，我说什么意思啦？ 哥哥哥哥要起床了，哥哥哥哥要上班了，我这样帮他解释，他就永远只有这样一个哥哥大哥哥大，他挺烦的。我们今天唱的阳光海浪波浪，对不对？海洋，你知道阳光在距离这里很远的一个地方，太阳上，今天我们享受的白天享受到的阳光，是在太阳的核心产生出来的光子，氢变聚变成氦产生出来的光子，光子然后经过被捕捉被释放被捕捉被释放的游戏，从太阳的核心一直旅行到太阳的地表层，经过了整整1000万年的时间。在你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你今天白天享受的阳光，在1000万年前就已经为你我预备了，然后又脱离太阳的引力，以光每秒30万公里的速度，经过整整500秒不多不少的时间，从太阳飞到地球的表面，然后打在你的身体上。我们的身体也有感光的细胞，到天一亮的时候，生物钟告诉我们说起床了。我们跟这个世界息息相关，我们所承受的这些温暖，你仔细思考，都是极其伟大的传奇。海浪，你知道我们以前，你当然不知道，我现在告诉你，咱们买房的时候啊，看有的家总是有这个他的卧房里面，比方说浴室里面有 jacuzzi， 都我们都很好奇，说有 jacuzzi 桑温暖。后来听一些很有钱的弟兄姊妹或者其他的朋友告诉我们说，那个桑温暖一年用一次两次而已，浪漫时刻不多，因为水费的很多，据说。但后来我们买了一栋房子没有桑温暖，然后就到你知道新泽西很大的一片都在大西洋的海岸边上，所以我们每年的夏天就去不同的海滩去玩。我在海滩里面洗水的时候，甚至有时候面对着沙滩，太太坐在我的对面，面对着海洋，她看海洋，我看她，思考宇宙人生。我说上帝啊，这是何等奇特的一妙，因为在你所设计的宇宙中，给我们那么远的9600万英里远的地方，那个太阳它用它的引力来牵引，然后24万英里近的地方，月球用它的引力来牵引，太阳月球的引力的交互的牵引，就像玩这个陀螺一样的，来牵动这个地上的海水，来让它产生一个上温暖的现象，一个交互的现象。海洋已经不只是死水一潭，海洋生命可以存活，没有海洋就没有咱们陆地上的生命，你知道对不对？你知道最近在超级月亮出现之后不久 ，NASA 美国宇航中心宣布，在火星上发现有水流的痕迹，细节我就不讲。火星上流的水的一点点痕迹，从他们极地的水漏出来一点，然后就挥发到空中去了，因为火星它的质量不够，引力不够，水出来之后就蒸发，然后挥发到空中，再也被引力拉不回来。但是地球上的水，每一次你旅行的时候坐飞机，你成为云上君，你在云上走，看见下面像棉絮一样的云彩，你知道那是引起我们极大对上帝赞美的那个荣耀的云彩，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正是有那个云彩在你的脚下，意思就是说无形的引力之鞭拉着云彩，拉着水分子，不让它逃离整个我们的地球，不然海水枯干，海枯石烂，没有你我。即使你许诺爱情，像2011年11月光棍节的那天，10月11号，我跟太太不作为光棍去海南那边旅行，然后到了那个很远的一个角，它叫海狮山盟那个角，哇，好同意海狮山盟角，重新的坚定那个爱的月，跟他一不小心攀在礁石上，把腿划了一条血，一条口流出血来。但是我昨天讲过，凝血很奇特，对不对？不久之后，一个星期之后，它就自己恢复了。所以另外一个除了这个老的世界，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皮肤，你知道我们一辈子从娘胎出来一直到老都穿着一身真皮的衣服，真皮的，真人皮，真属你的皮，别人的不是别人的皮，
这个衣服好在什么地方呢？它是打不湿的。你知道我们其他穿的衣服一淋雨就打湿了，这个衣服是打不湿的。你去游泳游了一下，虽然稍微有一点点那个缩了，但是它不湿，你再一试样它就干了。然后这个里面它有传导感应的功能，对不对？你的手摸我的手有触电的感觉，就是谈恋爱的时候，今天的人当然知道他到老了之后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不过呢已经感觉越来越少。有时候在街坊邻里跟亲戚去散步，看见年轻的夫妇手牵着手，或咱们也忍不住也拉过来牵一会儿，看这种什么戏，会温习以前的那种感觉。这是手，然后手它是一个天然的屏障，里面背后有一套免疫的机制来抵抗外面细菌的侵入，但是里面跟我们和平共处的细菌呢，成我们极大的祝福。你知道现在生物学研究的一个主题就是我们细菌的菌落在里面。细菌的数目在我们整个人体里面，我们整个人体有37万亿个细胞，你知道细菌的数目有多少多吗？10倍之多。
哇！
虽然它占的重量只是寥寥几磅而已，但它的数目是超我们人体数目的10倍。我们跟细菌是一个生命的共同体。你吃抗生素不小心烂吃了，把你的肠道的细菌给菌落给变化了，给消灭了，其实坏的。你说咱们毛主席也说过，资本主义的阵地，社会主义就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去占领，对不对？一样道理。老毛说过一些话，他自己都不知道有其他的生物学的意义。你把他杀死了，坏的细菌进来，生病原菌的细菌进来，你就产生疾病。所以你知道现在有一个银行叫做粪便银行，是真的，粪便银行收集健康人的粪便，那个粪便里面有好细菌。哪一天你生病了，需要从后面植入那个好的细菌，然后把你的坏的细菌给清除掉，然后给长满，然后你就病愈了。所以我们今天是不是在每一个科学的发现，你每走一段路，你就知道这个都是我们生活在上帝伟大爱的奇妙当中。我说了，我花了这么长的时间讲了一件事情，什么呢？照镜子，对不对？观天，昨天讲到，环顾周围的世界，花草树木，飞禽走兽，然后内心直问，在心中的良知和道德律，上帝放在我们心中的法则，所以我们知道有神，有良，要按照良知来做事情。然后今天我要特别讲的灵光，就是当我们回头看人类的历史的时候，我们惊奇的发现，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回家的历史。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一部回家的历史，就是一部天父上帝展现他给我们爱的历史。我只能谈这么多，讲到这个小儿子他的自然主义的错误的观念，一切都是好像纯属自然的，就像我大学毕业时候的毕业留言昨天讲过。第二，自由。你知道人什么时间发现他的自由的吗？当然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就讲到人寻求自己自由的一个故事，对不对？但是我们看整个人类4500年的文明史，我们可以把它分成这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敬天还明白上帝的阶段，一个敬天的以神为主的一个阶段。所以中国的先皇、中国的始祖、世界的其他各民族的始祖，他们对天都有一种本能的，是自内心的敬畏，有一个敬天的传统。但是到了后来，尤其是到了欧洲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你知道这一系列的事件，人突然间发现他自己的位置。他原来发现自己是一个大写的人，自己是一个有理智的人，但他忘了，其实那个时代的基督徒没有忘记，那个世界那些打先锋的基督徒，像笛卡尔等等、牛顿这些人、培根这些人，他们都是讲的在上帝的主权之下，人行使他的聪明才智。因为人是按照镜中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所造，有上帝伟大的慈公义、慈爱、创造力、卓越的情感，这都是人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我告诉各位，在基督教的语境里面，人具有最高最高等的身份。佛教说人是什么呢？人是一个臭皮囊。进化论者说人是什么呢？人是一个高级动物，会穿衣服的高级动物。唯有在基督教
这真理的名告诉我们，人是什么？是按照宇宙至高上帝的荣耀和形象所造的，替上帝管理宇宙万有。所以人在宇宙中的责任是三方面：第一，是跟上帝的关系，要敬神，就是中国人所说的敬天；第二，我们生活在世界的人群当中，所以我们要什么？耶稣说要彼此相爱。耶稣讲的是整本圣经所有的诫命，把它简化成两条的话，第一就是什么？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爱神。第二呢，他是以这个类似，就是爱人如自爱自己，爱人如己，敬神爱人。所以这是人的道德的使命，一个是宗教的使命，一个是道德的使命，敬神爱人。还有第三个使命，就是上帝在创世纪第一章他说要让人做什么呢？创造的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然后要人做什么？管理上帝所创造的一切，所以成为上帝的宇宙的管理者。所以当人从上帝那里试图独立出来，寻找一个大写的自我，但是他发现自己的理智可以认识这个世界。一群基督徒的科学家在当时的世界，他们是说人本来有上帝的智慧，所以可以凭上帝的智慧创造力来去认识上帝所创造的世界，上帝要我们管理的世界。但是人后来越来越自大，越来越自大，到了现在人其实完全可以不认识上帝，从事科学把它作为一个职业。到了后来呢，人们开始关心环境，这本来是创圣经里面上帝跟人类的吩咐和使命，文化的使命，管理万有，敬神爱人管理万有，这三个使命。我来用六个字表示：敬神爱人礼物，把物理颠倒过来，把个礼字变成动词，礼物替上帝管理万有。这是三个人的宗教、道德跟科学的使命。在这个使命的里面，人就成了一个整全的三维立体的人，他的人生就是圆满的。一个敬神的人，一个爱人的人，一个好好的替上帝管理，在他的工作中兢兢业业替上帝而做的人，这是上帝所喜悦的一个人。但是人后来从自我中心又开始关心环境，物化成对环境的关怀，所以现在环境保护主义出笼，对不对？其实环境保护、环保本来就是基督徒天经地义的责任，因为在创世纪里面就已经写了。到了后现代，从1970年代开始，到了后现代的时代，人们呢把上帝给否定了，绝对真理给否定了，把人呢也相对化了。我们只有彼此的意见，我们没有什么绝对的权威的看法。人变得异化，连物质都不够、不如，所以人就在这人类4000-5000的历史里面经过了这个从神本到人本到物本到什么都不本无本这样的四大阶段。这就是人在寻找他个人自由中所经历的，这是整个人类的历史，我们用这四句话来小结。但是从我们个人的历史，我们其实什么是自由？就像这个小儿子，自由就是不按照上帝的心意去活，我行我素，这就是自由，这就是人理解的自由。但这种自由是错误的自由观。圣经上讲的自由观是什么？耶稣说你们要认识真理，真理必使你们得自由。你知道耶鲁大学这个长青藤大学它的校训其中的有一个字就是 veritas， veritas 就是真理的意思，拉丁字，真理的意思。人要寻求真理，因为真理它原来的是耶稣的一整句话，真理使你们得自由。一个人认识真理，宇宙的真理，上帝的真理，就使你真正是一个自由人。打个比方，高铁，咱们中国现在有许多高铁，高铁在哪里最自由呢？在轨道上最自由。离开轨道之后，你知道就成为什么吗？博物馆。你有没有去纽约参观这个或者其他地方参观博物馆？有的战斗机，对不对？战斗机已经不飞了，在博物馆里面，那个不是自由，那是博物馆。真正的自由就是在你该有的位分上发挥你最大的潜能，这是真正的自由。但是人要在上帝之外寻找离开上帝之外的自由，所以人堕落在罪恶的里面。你知道罪恶的意思就是说人犯了罪，亏去了上帝的荣耀。昨天我们提到荣耀这个词，对吧？当然荣耀在希腊文里面 doxa， 但在希伯来文里面呢，我查了一下，昨天我搞错了，应该是 kavod， 那是用的最多的一个希伯来文的词。荣耀就是有分量、有重量的意思。你还记得咱们毛主席以前说过一句话，他说人总是要死的，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他纪念那个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张士德，加拿大来的那位外籍人士，帮助咱们中国人的。重量就是有荣耀，一个人有分量就是有荣耀，真的。他说人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是什么意思呢？人没有按照上帝当时对他生命的设定来去过，没有按照上帝对人生的说明书、人生指南去活。人生的指南是什么？我们刚才已经说了，简单的说法就是两件事：敬神爱人。稍微再复杂一点呢，稍微再多一点，就是敬神爱人礼物。耶稣绝对，因为当时没有人，可惜没有人问耶稣，耶稣还有第三条诫命。如果是耶稣在现在的时代，就是有，就是替上帝好好的管理这个世界。人在自由中，在寻求自己的自由中，他失落了。今天这个世界自由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想做什么都可以，就是按照上帝的心意活不可以。你知道最近在 Oregon 有一个社区大学，几天前有一个26岁的青年人，他曾经参军，但是因为训练不够格，一个月之后就辞退了。他也是那个大校社区大学的学生，他杀了9个人，举枪带了5把手枪，一支长枪，家里还有另外几支手枪、长枪，带到课室里面，第一件事就是把那个67岁的教授开枪打死，打他的头，然后吩咐所有的同学，那里面有18岁、18岁、19岁的同学。有20几岁、30几岁、40几岁的同学，社区大学，然后他们都趴在地上，然后问他们一个问题：谁是你们谁是基督徒，请站起来。有人站起来，他就对着他脑袋就开枪打死。你知道人在这个世界里面什么样的自由都寻求，就是对真理、上帝的真理的自由他不寻求，寻求的人成为他的死敌，成为他的敌人。这是美国6月下旬，你知道发生什么事？美国最高法院9个法官5比4微弱多数重新定义了婚姻，对同性恋的婚姻做了一个宪法的保护。这是美国历史上，在人类历史上都是一个分水岭的事件。虽然欧洲已经有许多的国家已经那个认可同性恋的婚姻，但在圣经里面清楚的记载，上帝不喜悦人类活在那样的罪恶当中。男性男性、女性女性可以是好的朋友，相爱如兄弟，但是不是同性恋婚姻。不能把那些东西泛自由化，不能把他上帝的命令在他之外推翻，在他之外找自由。你知道今天、昨天，也许就是今天，在梵蒂冈有一个惊人的事件，有一个主教管那个梵蒂冈里面一个部门的一个主教，信仰不合适，他带着他的男友，同性恋男友一起出席，一张漂亮的照片，两个人长得都挺英俊的，挺英俊的两个男生，所以年纪也不小。当然梵蒂冈把他的职务给取职了，是这不符合圣经的教导。所以这个世界，不管是社会上不认识上帝的人，还是甚至认识上帝的天主教徒主教，他们都僭越了上帝的律法，上帝对自由的规范。火车需要在不是火车的地方去跑，轮船需要不是在海上去跑，人不是在上帝所定规的美好的真善美、信望、爱的道路上去走。所以这是我们今天人类在自由中的失落，这是圣经所讲的罪。最后第三，自义。我昨天稍微讲到，对不对？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是想你自己的救法，你自己的义。圣经上有一句话说，人讲犹太人，因为他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上帝的义。义这个词很有意思的，我说文解字解释，义这个词这么简单啊，繁体字稍微复杂一点，两方面意思。一方面表明，比方说上帝是公义的，他是一位义者，这是 讲义，我们讲一个人，他是义人，这是讲到他的一个人品，他的一个品格。义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关系对，关系好。因为 righteousness 义英文字就是 be right with， 跟另外的人关系对，这是义的最重要的一个含义。所以当我们1979年中国美国上海发表建交公报，还记得吗？那个就是中美关系正常化，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就有你我今天很多人在这里的机会，不然就没有。同样借着耶稣基督，上帝跟人的关系正常化。你知道那个义字啊，繁体的义字上面是一个羔羊的羊，对不对？下面是一个我，意思就是说有羔羊在我上面，这就是义的。你知道中国古人造字的时候是很奇特的，这是很奇特的一个造字法。因为圣经上是怎么讲的？他说我们怎么跟上帝和好，天父上帝和好？他说借着一个赎罪的羔羊，上帝早就来到人间成为赎罪的羔羊，借着他，圣经新约圣经用一个字叫做披戴基督，把基督穿在我们身上，戴在我们头上，我们就在上帝面前成为义人，可蒙悦纳的，跟上帝关系正常化的。你知道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当智义这个大儿子智义瞧不起这个他的兄弟啊，我们就看出一个问题：人要靠自己来立自己的主张观点，他就背弃上帝的主张，上帝的观点。所以人的宗教的所有宗教的错误，共同的错误，我昨天讲过，今天重复一遍，就是他们试图用自己有限的善行去换取无限的永生，这是一个绝对不对称、永远不对称的交换。这个交换是上帝没有同意的，因为上帝差遣耶稣基督来给我们讲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他绝对不同意这样一个交换，他没有同意，他要设立耶稣基督作为赎罪的羔羊，来替人类你我赎罪，以至于我们可以重新被上帝悦纳。那我下面剩下的时间就讲上帝，天父，父爱如山。第一，你发现这个上帝，他是一个格语的上帝，英文就是 given。格语的上帝，这个小儿子求他产业，他就把他属他的产业分给了他。虽然这个父亲知道这个孩子他会把产业什么有可能要浪费掉，但是上帝的心也是这样的，他为了我们能够回头的缘故，他宁愿交上许多许多的学费。上帝的恩典有时是我们回到上帝面前的学费，上帝有时候把恩典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给你的家事，给你的工作，给你的阳光雨水，给你生命的气息，给你的健康，他让你在这段的日子能够明白知恩图报，感恩戴德。这是上帝，天父是这一位，宁愿牺牲他也愿意给你他的恩典。他虽然知道你有可能你我去浪费他的恩典，这是第一，上帝是一个格语的父。第二呢，就是他是一个赦免的父亲。那个小儿子回来的时候，他赦免了他，英文就是 forgiving， 赦免、宽恕、饶恕。这个小儿子本来在路上都想好了，他说：“父，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不会做你的儿子，从今以后，我要当成一个故宫吧。”但是这个父亲，你发现没有，他一直在村头等候他的儿子。我们怎么知道在村头等候呢？因为那个小儿子灰头土脸、跌跌撞撞从远方过来的走过来的时候，他说乡里还远，这个父亲就认出来是他的儿子，然后就跑去与他拥抱，连连亲嘴。这个儿子很不好意思跟父亲说：“主，他说父啊，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他是一个犹太人，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不配称你的儿子，他还没说下面一句话，把我当成一个故宫吧。父亲就抱着他，拥抱他，连连与他亲嘴，这也说不出来了。然后父亲吩咐他的仆人去宰了肥牛犊，去把上好的鞋、戒指、袍子穿上都给他，意思就是说把他重新接纳成家里人，成为他的儿子，重新给予他儿子的身份 ，regiven， 这是第三方面，从 given。forgiven 到 regiven， 这是我今天下午睡了2个小时的觉起来 在这个房间里面度过，思考今天晚上我要怎么样用小节这个父爱，其实以前已经用中文小节了，我后来想想再变通一下英文小节下，后来就想到说 given for given we given， 上帝给我们恩典，上帝赦免我们的亏欠，上帝重新把我们放在王子的位分上。你知道整本圣经呢、啊，从诗篇113篇撒母耳记第2章里面都写到，他说上帝要做一件什么事呢，他从灰尘中提拔穷乏人，从粪堆中抬举贫寒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你知道王子是谁吗？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咱们的长兄，上帝天父上帝的儿子，我们提到可以与耶稣基督同等的位置。昨天说整个人类的历史是一个回家的历史，今天我要换一个说法，整个人类的历史也是一个什么娶亲的历史，是一个婚宴。你在圣经里面用婚宴来形容我们到永生的里面，他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谁？是我们的良人，是我们的 groom。 良人结婚的时候那位男士，那所有信靠上帝的天父上帝的儿女是耶稣基督的谁呢？他用了一个字，集体的一个字，叫做新妇 bride， 新娘。所有古今中外的人属于上帝的儿女，都是一个新娘团，用人间的语言，然后要许配给一位良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位良人是谁呢？就是从天上来到人间，替你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整个人类的历史是一个娶亲的历史，所以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晚餐里面说了一句很惊天动人的话，原文14章里面说，他说我去，我跟他的门徒说，我去，我要离开这个世界，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因为我去是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预备了好的地方就会再来接你们，我在哪里你们也在那里。你知道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这是一个婚俗的一个地约定，当一个男子他许诺给他的妻子的未婚妻的时候，他有两个承诺，第一，我去预备地方，预备我们的家，我预备好了就再来应娶你，咱们成为一家人，这是他的两个约定。所以耶稣基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跟他们就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预备好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就必再来接你们。在人类的历史当中，耶稣基督要来两次，一次是2000年前他来了，另外一次是在人类历史结束的时候他要再来。但是对你我来说，我们只能活70到80的人，当我们离开这个地球的时候，就是我们要跟耶稣基督面对面的时候。你要想清楚，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是要与上帝神的儿子面对面的时候。我们要到哪里？我明天会用人生大翻盘耶稣讲的另外一个比喻，路加福音16章的另外一个比喻，来跟大家详细的解读人生大翻盘的关键。欢迎你明天再来。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一个娶亲的历史，我们作为新妇团的成员，作为所谓新人类的成员，以弗所书第2章里面讲到一个新人，一个 new humanity， 新人类就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要呼召的一群人，回家的一群人，有一天要跟耶稣基督在一起。跟耶稣基督在一起做什么呢？没有地上的婚姻的这种关系，不会生孩子的。你知道不会生孩子，因为在天上咱们是既不娶也不嫁，像天上的使者天使一样，对吧？那我们干什么？你知道我们干什么？我们跟耶稣基督一同做王，管理宇宙万有，一同跟大兄弟弟兄姊妹相亲相爱，一同敬神爱人，管理宇宙万有，完成上帝所当初创造人类的三重使命：敬神、彼此相爱、管理万有。所以以后还要有文学家、艺术家，但是我告诉你，以后不会有律师，不会有警察，真的不会有，没有，也不会有牧师和宣教士，因为大家都已经是同属天父上帝的儿女。但是那时候还有文学家，还有诗人，想起来挺自豪的，因为咱们也怎么称也是半个诗人。有人邀请我参加一个国际微信群，只能写4行短诗啊，有点像五绝，你知道四绝，五绝七绝一样，4行短诗。最近写了一个 他们用精卫填海的故事，精卫来做主题，一个神话故事来写诗，我就写了这样一首诗背给你听。四句话：在欲望大海上撒网。第一句，打捞黑金。第二句，第三句，像面包。很短。第四句，灵魂饿哭了，在欲望大海上撒网，打捞黑金，像面包，灵魂饿哭了。你知道我们人类对自己挺不好的，吃什么喝什么用什么都特能够，对不对？我明天还要讲那个才子的故事，很招待自己。但是那个在我们心灵深处的灵魂呢，咱们对他不闻不问。很久也许我们让他参加一次辅导会啊，很久也许我们让他去教会去一次啊，很久也许让他听神的话，听几句，听一段。但是我们对我们的灵魂实在是，你知道灵魂在往里面焦急，他饿哭了。所以当我们离开地球的时候，你知道最高兴的是谁吗？最高兴的就是咱们的灵魂，终于可以推倒围墙，终于可以走向自由。真的，终于可以推倒围墙，肉体的围墙，走向自由。我们要关心我们的灵魂。我提醒各位，我们这么多的时间不仅仅关心自己的灵魂，也关心亲人的朋友的灵魂，也关心自己的父母辈，自己的孩子的灵魂。所以我们有一个天经地义的责任和使命，就是明白真道，明白上帝的真理，在上帝的真理中去活，也同时传扬上帝的真理，使更多的亲朋好友能够得到这个天国福音的好处。我们所传讲的是宇宙间惊天动人的故事，是圣经上说是眼睛不曾看见，耳朵不曾听见，人心不曾想过的。福音好到一个程度，是比你想到的最好还要好千万倍。有谁想到我们的人生结束了之后，有谁想到我们今天人生所享受的一些恩典来自上帝呢？众光之父那位赐美善的神呢？有谁想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还有一个永恒的家园要回归呢？有谁想到我们要永永远远死不了？你知道在死不了的面前，在死不了的面前，人就有无穷的信心、信念、无惧。所以当枪手说是基督徒的请站起来，有人就站起来了，面对他的枪，迎接他的子弹。但是他知道短暂的人生结束之后，按照圣经的话要被接到永存的帐幕。你知道圣经上讲人类的死亡用两种比喻，整个圣经用两种比喻，一种叫做搬家，他说我们在地上生活好像支搭帐篷，有一天我们的帐篷拆了，要在天上永存的房屋，就是我们复活的身体。然后圣经上有另外一个讲我们的死亡，他说如睡一觉，像睡觉一样。你知道睡觉的经历，我昨天讲过，我这个做肠镜检查，后来胃镜检查那个经历，对不对？你知道那个麻醉师说你深呼吸两次，他说你心跳怎么这么快啊，慢一点。我其实是想镇定自己，但是一上了手术台之后，你知道不听使唤的，这个非交感神经在那里起作用，然后就开始跳，一会儿就是还怕怕的，对不对？你有没有坐飞机的经历？坐飞机的时候，我常常训练自己说，遇到气流一叠的时候，心里要慌，要镇定，要记得昨天我已经说过，记得最后要说的一句话是什么？主啊，救我！主啊，领我回家！主啊，就行了。所以坐在手术台上，但是你深呼吸两下。第一下挺清楚的，第二下就已经不知道了。手术做完了，他说拍拍醒来，我说醒了，做完了。然后给我拿证据看看，拍着你肠镜、胃镜整个照片都清清楚楚的，所以真的是做完了。我告诉各位，咱们死亡就是如睡一觉，有一天要醒来。所以剩下的时间呢，我就要讲耶稣基督。天父上帝是怎么借着耶稣基督在赦免我们？他做了一个伟大的计划，就是我昨天已经起了一个头， 他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拣选了一个民族，这个民族的名字叫以色列。4000年前没有以色列民族，4100多年前有一个人叫做亚伯兰，上帝呼召他，他说你要离开你的地方，他在今天伊拉克境内幼发拉底河边上的月城，他说你要离开那，我要带你去另外一个地方，他说你的名要成为大，他说上帝要使他成为万国之父，所以上帝把他的名字改成亚伯兰，改成亚伯拉罕，亚伯兰是崇高的父亲，亚伯拉罕是万国之父 Father of all nations， 世界万国之父。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肉身的祖先，是阿拉伯人肉身的祖先，也是所有地上信靠上帝的天主教和基督徒，所有信靠上帝的儿女属灵的祖先，信心之父。圣经上加拉太说用信心之父来描写亚伯拉罕。然后上帝说，他说你的这个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你这犹太人最多也就是百万、千万人，从来没有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么多，夸张的手法。上帝乃是行在全人类的历史当中，万族的人都有一天要信靠在你的后裔中诞生的那一位，谁呢？耶稣基督。因为加拉太书后来解释后裔的时候，他说那后裔不是指做一群人，虽然后裔也可以翻成一群人，一个你知道有的符合名词它是可以指一群人多一个整体，对不对？但是保罗在那特别说不是，他乃是指做一个人，就是基督，神的儿子，从天投胎到人类的历史当中。怎么投胎？他选了一个人。你知道有的人觉得上帝说神迹奇事很古怪的，我告诉你一点不古怪，在一个超维的宇宙的里面，神迹是可以理解的。比方说一个平面的世界，平面的世界里面它没法理解三维，对不对？空间它只有一个平，比方说三角形呢，在一个平面里面，或者一个圆形，对吧？它没法理解球形或者菱形，它没法理解这样的形状，它只能用它的语言来解释，就像我们在这个世界一样。所以当有一天一个球体落入它的宇宙的时候，他最先看到的是一个杰出的点，一开始一个点都没有，后来一个点，点变成一个小圆，小圆变成中等圆、大圆，然后又变成小中等圆、小圆，变成一点消失了。所以他那个宇宙里面的科学家描述这个事件的时候怎么说？他是有一个点，那个点变成一个圆，小圆变大圆，大圆又变小圆，再变成一点又没了。他可以用这样的数学语言来描述，但他永远没有一个球体的概念，你懂我意思吗？同样，在超维的宇宙里面，假如在二维世界里面，我们做一个思考实验。做一个思考实验，假如有神论者在那个世界的里面，他生了病，他在冥冥之中向那位至高神祷告，他说至高的神怜悯我，他说我需要开刀，在那个世界里面被定好了星期几去开刀，他说怜悯我让我得医治，那位至高者他说他就决定怜悯他，他就从他没有的这一位切入他的世界，不需要这样切，也不需要那样切，不需要从 XY 轴切，对不对？像那边的医生要这样做一样，他从他没有的 Z 那一轴侵入他的世界，把他修好，然后他好了，他赞美，因为上帝听了他的祷告。但是那个世界上里面生活着一群自然主义者、无神论者，他说你这个是心理作用，他说你的，他解释也挺有道理的，他说你的心理作用一好呢，他说尤其信上帝的人的心态比较正。不怕死，比较这个能够吃得开，面对苦难，所以呢，你的身体的免疫机能一下就提高了，一提高了，你的免疫机能就自己修复了，然后自己修复了，其实就是一个自然现象的。结果他的解释很合他的逻辑和他的自然现象，对不对？但符不符合真相？绝对不符合真相。所以你要仔细思考，在一个超维的宇宙里面，上帝介入这个宇宙是绝对可能的。你知道今天科学家告诉我们的宇宙是多少维吗？他们试图建立统一场的理论，解释这个宇宙四种引力、四种力是怎么来的，强相作用、弱相作用、万有引力、电磁力是怎么来的？因为以前是没有的，以前是一个合在一起的，那是怎么来？他们提出的理论，其中的超弦理论，他们认为这个宇宙在最深处是10维的空间加1维的时间，不是3维，就有点像远山上，比方说现在秋天来了，你很远一看，远山像一块平的地毯，对吧？你说哦，好平的地毯，像一个二维的地毯。 但是你走进山峦的时候，发现那是一个立体的山峦，就是这个道理，一样的道理。所以当你走进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发现一个超然世界。所以在超然的里面，上帝做事就是玩，就是游戏，就是玩意，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孩童的游戏，懂我意思？所以当上帝决定拣选犹太民族，借犹太民族的先知来预备这个民族成为救世主诞生的民族，又借助他们的先知来一而再再而三反反复复不同时代的人来指明有个弥赛亚来到，人类的救主要来到。我们今天的时间有限，没办法跟你讲所有关于耶稣基督的故事，我只讲关于他的生跟他的死的故事就够了。他的复活也许有时间再讲，没有时间讲，也许明天再讲。耶稣的生，你知道关于耶稣的生在圣经里面怎么预告吗？第一，在约翰福音三章里面，当上帝宣布对犯罪离开上帝面的这个亚当夏娃人类始祖的时候，他也宣告了咒诅，对不对？包括引诱亚当夏娃犯罪的一位蛇的化身魔鬼对他的咒诅。在那个咒诅里面，上帝说了这么一番话，他说女人的后裔要与你的后裔彼此为仇，意思就是说与神为敌的邪恶的势力，世界堕落的天使、邪灵、魔鬼，他的势力要跟属于上帝的那一位征战。他说女人的后裔，这就是女人的后裔。为什么说女人的后裔呢？意思就是说在那里就先提醒你，那个后裔不是男人跟女人交合产生的后裔，因为在犹太人中，孩子的名字都是父亲起名，你知道吗？孩子诞生出来之后都是父亲起命名，然后收养他成为自己的孩子，是这样一个领域。所以一讲到孩子的时候，从来都是讲男人某某某他的孩子。你整本旧约圣经你去看，所有的家都是讲男人他的孩子，但是独独在那个地方，圣经不按牌理去排，说女人的后裔要与魔鬼的后裔彼此为仇。还没有说完，这是讲了他的身，他的身的奇特之处。女人的后裔不是男女交合的。然后他说，为仇怎么为仇法呢？他说，你要伤魔鬼，要伤他的脚跟，他就是那位女人的后裔的脚跟。但是你呢，要伤魔鬼的头。意思就是说，在神的儿子跟魔鬼交战的过程中，争夺人类，争夺你我的交战之中，魔鬼要伤他的脚，就好像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一个幕慢慢给起开的时候，我们看见立在天地之间的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幕起的时候，最先我们看见是脚上流血的脚，要伤他的脚跟，因为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左右手各一根长钉钉在坟墓上，然后他的两脚合在一块，另外一根长钉钉在他的脚上，穿到一个竖着的十字架上。所以他说你要伤他的脚跟，但是耶稣在借着十字架上的死要干什么？要伤魔鬼的头，给魔鬼致命的打击。什么样的打击？就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面，魔鬼是耶稣基督是怎么样来消除死亡的呢？神学家有人说，耶稣是用他的死来战胜死亡的。你知道这是很了不起的。怎么样战胜死亡呢？世界上的人都在死亡之中，都在罪恶的里面，在魔鬼的谎言之下生活，都不认识上帝的真理，都在死亡的幽谷里面生活。但是耶稣基督怎么救人呢？就是他进到这个死亡的幽谷中间，演示给人类看，他的死成为一个赎罪祭，一个赎罪羔羊，替罪羊。但是他经过死，然后从死中再活过来，你就知道他战胜死亡。我们怎么知道上帝战胜死亡这个人的立场？你知道我们人的立场有许许多多的问题。现在共和党这个预选有十几个候选人，包括咱们当了创批的西德瓦，他嘴巴真大，不过他遥遥领先。还有另外一个我很敬佩的，这个 Ben Carson， 一位黑人的神经外科医师，退休不几年，他也竞选总统，他的呼声也是差不多第二高。还有其他咱们新泽西的那个州长 Christie， 还有很多其他人。 他们都是要解决人美国人一些什么问题呢？财政赤字的问题啊，移民的问题啊，教育的问题啊，你看都是解决这些问题，对不对？你知道耶稣基督人就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吧？古往今来，所有国家、所有人民、所有的人都有共同面对的唯一的最后的仇敌——死亡。死亡，罪恶跟死亡，耶稣基督要解决这个问题。他怎么解决呢？就是他进到这个死亡的世界，他自己走进死亡，然后又从死亡中出生，告诉人类崭新的盼望：死亡不成为你的结束，死亡乃像一扇门，成为永生的开始。这是耶稣基督要向整个人类演示的。所以这是第一处经文的预告。第二处经文的预告在以赛亚书，在耶稣出生之前800年八个时期的一位先知以赛亚先知，在第七章里面、第九章里面都有关乎他出生、他的身份的预告。他的出生的预告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的名叫以马内利。你看这个话很怪的，意思就是说，必有没有跟男人结婚、发生任何性关系的女子、年轻女子生下一个儿子。这一个儿子诞生到人类的历史当中，就代表什么？以马内利，那是一个音译，希伯来文 Emmanuel， 意思就是说神与人同在。意思就是在人类的历史中，有一个女子，她不按牌理出牌，没有男女的关系，她生下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的诞生就代表上帝来到人间与人同在。你说那怎么可能呢？我告诉你，可能刚才还记得我超维的概念吗？所以在玛利亚她在做自己的烧饭、吃饭、休息的时候，什么都完好，就是一个正常人的时候，上帝经过一个超维的世界，暗度陈仓，把一个符合犹太人的一个细胞放在他的身体的里面，一点都不需要碰触他任何的身体。有一次我在滨州很多年前讲福音的时候，讲到这个二维人的故事，对不对？两维世界、三维世界怎么插进二维？有一个学物理的那个物理学老师、物理学教授，中国的，他说他师父跟我说，他说你这个，他说你这个比喻很有趣，超维的。他说我们可以把它再推演一下，我说怎么推演？他说如果有超维的话，一个鸡蛋，三维的鸡蛋，外面是蛋壳，中间是蛋清，里面是蛋黄。他说就可以通过超维第四维的空间，不需要打破蛋壳，不需要搅动蛋清，把你们的蛋黄干干净净的拿出来。我说您说对了，您这个真的是物理学教授，他的理解力超人一等。咱们用一个二维的比方，他一颗从三维到四维，我告诉你啊，上帝可以在玛利亚正常的生活的时候，悄悄的从另外一个维度将那一个细胞放在他的身体当中，然后启动那位创造生命的主，启动劈开的发育，诞生出耶稣基督来。所以耶稣诞生前800年就有一位先知这样预告，就这样预告，然后讲到他的死。他的死是怎么讲到呢？前面已经讲到他死这个脚要受伤了。到了耶稣之前900多年，将近1000年的时代，有一位先知叫做大，有一位君王也是先知叫做大卫，以色列民族中最伟大的一位君王。他在他的诗篇16篇里面写了这样的话，他说：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扎了我的脚。你去看大卫的王的身体，他从来没有人扎他的手、扎他的脚。他装疯卖傻，什么都有，但从来没有人扎他的手、扎他的脚。但是他在耶稣之前将近1000年，就凭着上帝的灵的感动，写下一个弥赛亚诗篇，说有一位恶人要围着他，要钉他的手、钉他的脚。你知道，在1000年前还没有十字架的刑罚，十字架的刑罚是后来的人的发明，大概第七、第八世纪，那个马代人的发明，直到后来最广泛的应用是在希腊人、罗马人的时代，在那个时候发明。所以提前上帝就告诉说有一位要这样，那这是第二次告他的死的方法。 第三次呢，在撒迦利亚书耶稣诞生之前400年的另外一个先知的撒迦利亚书12章里面有这句话：耶和华上帝，耶和华神是上帝整体的名字，上帝、神、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字哦。耶和华的意思就是我是，我就是。一点上，您贵姓？我是，我就是。I am that I am。哇，您贵姓？我是，我就是。因为这宇宙中只有一位配得这样说。谁是宇宙的主？谁是拯救者？谁是赐我们恩典的那一位？谁是他的经理？他的总营运长？他的 CEO？他的董事会主席？谁是？上帝说我是，我就是，全是。所以圣经上有句话叫做万军之耶和华，这样描述上帝。万军之耶和华怎么说呢？他说我，神用第一人称就是撒迦利亚来说出来，我必将那叫人施恩恳求的灵赐给耶路撒冷和他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他们所 pierce 用长钉所扎的那个。在耶稣诞生之前400年，上帝用第一人称说，他必将他的圣灵浇灌耶路撒冷的人，他们必仰望那位挂在十字架上的那位，就是谁？就是上帝自己，上帝的儿子，代表三位一体的神来到人间，成为人类的赎罪祭。这是他的手。最后呢，时间的关系，我就讲到他最后死的日期就作为结束。那你说他什么时候死呢？在1986年《自然》杂志最后一期，英国科学《自然》杂志最后一期，有科学家、神学家他们三个人联名写了一篇文章 ，Dating the Crucifixion， 为基督钉十字架算日期，因为那个日期是可以算出来的。好，我就不解释了，因为根据历史可以算出来。请问耶稣是在什么时候死？是在春天3-4月间？犹太人的立春之后的第一个月圆的逾越节死，对不对？他死的时候是星期几？星期五，对吧？因为第二天是逾越节，是那个安息日，那也是逾越节那天。然后耶稣基督是在谁的手下被杀？是在罗马巡抚本丢比拉多手下遇害，对吧？本丢比拉多是什么时候在犹太地做巡抚呢？公元后26年到公元后36年的10年11年间。所以很简单，那些科学家、有天文学家就在里面算，从26年到36年第一世纪，所有春天立春之后的第一个月圆的日子，然后又是耶稣基督传道之后3年4年那个日子。耶稣基督传道是什么？是该撒提比留另外那个罗马皇帝做王第15年。该撒提比留做王是什么时候？是14年开始做王，15年往后一推，28、29，对不对？所以28、29，所以26到30是28、29开始下手3年到4年时间的之后的那个春天，很容易就算出来。一算，最好的答案就是公元后33年7月3号星期五。另外一个可能的答案，公元后30年春天的30年的耶稣才传到1年的时间，太短了。那个是牛顿曾经算的日子，但是牛顿在他算法中出了一个小错误，所以他没有算出。他虽然也考虑到公元后33年的那一年，但他最后有一个错误的选择，没有选对，他选了第二个选择，是公元后33年的4月3号星期五。但是耶稣受难，但是耶稣基督预告他受难的日期是怎么预告的呢？在但以理书耶稣之前600年的一位先知，他被掳到巴比伦，他做了一个梦，在第二章里面记载，那个王尼布甲利沙王。命令他做了一个噩梦，命令他天下的解梦的人给他解梦，然后天下解梦的人，他的国里面解梦的人说，你把你的梦的内容告诉我，我们就把梦的解释告诉你。你不讲的上网很聪明，不能随便讲梦的内容，讲梦的内容之后你帮我胡乱解释，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对不对？但是我如果不告诉你我昨天做了什么梦，你却能够把我的梦告诉我，我就相信你的解释，就很合理，对吧？最后那些人都着急解不出来，但以理祷告天上的神，他说：“神啊，你是那位凭己意行万事的，你立王废王，天地都在你的掌管之中，请将这个梦……当然，前面是我天一家促讲的一些祷告的话，上帝就把这个梦的启示告诉他，然后他就来到王的面前，他说：王啊，你做了一个梦，你梦见一个巨大的象。” 你不讲，三王一听很高兴，对，确实是这样。那个象的头是金子做的，这个头代表你，你的国，花比人国。然后在这个象的头的下面，它的胸和鼻是银子做的。但也解释，他说在你的国之后，上帝必兴起另外一个国，接替你成为出海沿岸的一个强国。我们后来知道是谁，波斯马代。波斯马代联手灭了巴比伦，最后波斯为上，对不对？成为银胸所代表的这个国家。然后说在银胸之下是铜符，是铜做的杜符。那个是谁呢？是第三个国。我们知道第三个国是谁的国，就是亚历山大希腊帝国。然后说在铜符之下，下面的腿脚是什么？腿是铁腿，双脚呢是半铁半泥。因为什么半铁半泥？他说那个国以后要半强半弱。我们知道后来罗马帝国是东罗马西罗马帝国半强半弱。然后他说铁跟泥在一起是什么呢？是说明那时候的人种掺和，在那个时代大量的掺和。因为什么？罗马人为了征服地中海沿岸的世界，他修了许多的黄道，军队用的通道，所以条条道路可以通罗马，世界上的人都在那经商旅游来往。那是在罗马帝国还没有的时代，公元前六个世纪，通过丹尼尔就告诉我，所以人类的救主没有完。他说你梦见这个像没有完，他说有一块石头，不是人手所造的石头，是天外来的石头，打在这个像上，不是打在头上，也不是打在胸上，也不是打在腹上，是打在哪里？腿上、脚上。他说砸碎这整个像。他说这一个石头代表什么呢？他说不是人手造出来的石头，是天外来的送来的，代表上帝的国，他的国要打碎世界上的列国，以后唯有上帝的国永存，世界所有的国都要成为历史。我们知道耶稣在什么时代降生的？人类的天国的君王，人类的救主，在罗马帝国的时代，这是第一。很快我再讲，到了但以理书第九章的时候，他就讲出了一个时刻表。什么时刻表呢？为救恩的缘故讲出了丁尼斯基表。他说从君王出令建造耶路撒冷城，到受高君那位人的救主出现，必有多少个日子呢？他说必要经过69，他有70个7年，但是前面有69个7年，七年加上62个7年，七年之后7749年，半个世纪之后耶路撒冷重新被建造，然后再接着62，救世主出场。你知道69×7就是483个年，对不对？483年在圣经里面，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一年都是一年12个月，一个月30天，圣经里来算，所以是483×360天，就是173880天。173880天之后，人类的救主要出场。你知道在路加福音记载一件很奇特的事件，耶稣基督在他受难之前的5天，在星期天终于主日出场的时候，你还记得群众拥戴耶稣，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您的称颂的这句话吗？然后有人叫耶稣说，他说父子吩咐这些人住口，别在这嚷嚷的。你知道耶稣说了一句惊天动地的话，他说今天这日子他们要是不欢呼，地上的石头都必起来欢呼。那天是什么日子呢？我们刚才前面已经说了，《自然》杂志在86年的时候告诉我们，耶稣受难是33年4月3号。往前推5天，就是33年3月29号，星期天，对不对？然后但以理讲到君王出临建造耶路撒冷什么时候呢？但以理之后差不多一个半时期，到了尼希米的时代。他说亚巴薛西王做王20年的时候，尼希米从家乡得到坏的消息，说那里那个百姓遭大难，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他就忧心忡忡祷告许久，然后来到王的面前满带愁容。他是王九正的，意思是王吃饭之前的食物需要经过他先尝，怕人下毒在里面，所以他深得王的信任。但是王看见他满面愁容，就问他尼希米为什么这样呢？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吗？他就向王陈明他家乡遭的灾难。那天尼希米书记载说，是在亚巴薛西王做王20年的弥善月春天的时候。你知道亚巴薛西王20年是什么时候？公元前444年的 三零号，三月四号还是三一号，我先忘了，也许是三月四号。然后到公元后33年的3月29号，整整173880天，一天不多，一天不少，落在那一天3月29号上。所以我告诉各位，上帝在宇宙中，他已经设定了他的时间，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他已经预先几百年前就预告他的儿子来到人类历史当中出场的时间。我要让你相信，在今天这个科学增长，就像戴尼说的，它是末了的时候，它是人必到处往来，它是知识就必增长。你知道吗？咱们今天就生活在戴尼所预告的那个知识就必增长，人类到处往来的地球村的时代。他说在那个时候，他说一直要封闭这书，直到末世。你以前的人永远解不开，永远解不开那段历史。但是今天我们可以解开了，今天可以解开了。在这样一个知识不断增长的时代，上帝把他的知识封存到今天这个末了的时代，让人明白说，当我们回头看历史的时候，我们就看出人类历史当中唯一的那一位救主，他按照上帝的时间诞生出场，他按照上帝的方式受难，他有按照上帝在前面的预告，在比方说以赛亚书53章里面的预告，他必重新见光，他必从死里复活，看见他的后裔，并且年长年日，他必看见许多的人因信靠他就心满意足。你知道一个被杀死的人，他怎么可能看见后面的事又心满意足？除非他什么死里复活，除非他死里复活。所以耶稣基督，我就讲到这样，用他的出生，用他的死，他的复活，来告诉你，向你论证，人类历史当中只有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人的话语何等的有限，
对，
但是你自己的真理却永远长存。谢谢你与我们预备那伟大的救恩，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他亲自来到人类历史当中，为我们成了赎罪羔羊。他的流血以至于我们可以罪得赦免，以至于我们可以借着他有意披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在上帝天父上帝的面前看为可蒙悦纳。我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我要诚恳地邀请在我们中间的福音朋友，如果你还没有机会表达你愿意回到天父上帝的怀抱，愿意剩下的余生按照上帝的指引和他的心意来过一个又真又善又美、有信心、有盼望、有爱心的新的生命，我恭敬地邀请你今天就接受他好吗？当我们还祷告的时候，我恭敬地请基督徒站起来，为周围的朋友、陌生开心的祷告。亲爱的朋友，站在你边上周围的就是一群已经接受上帝永生的恩典，信靠主耶稣基督成为上帝儿女的一群。我们何等盼望你也加入这样上帝大爱的家庭当中，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成为我们的兄弟姊妹。因为你本来就是，但是你需要回到天父上帝的怀抱。如果你是这样一位朋友，我恭敬地邀请你从你的座位上也一样站起来，好吗？感谢主，上帝祝福你，感谢主，上帝祝福你，感谢主，上帝祝福你，感谢主，上帝祝福你。还有没有哪一位朋友？感谢主，上帝祝福你。还有没有哪一位亲爱的朋友？我们的布道会其实很快就结束了，但是我希望在这个周末的时候，你能够昨天站起来的，你今天在我们中间也请你继续站起来。感谢主。请站起来的朋友跟我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我说一句，你跟我轻声地说一句。亲爱的天父，我诚心地感谢你，谢谢你创造宇宙和生命， 谢谢你赐给我生命的气息，让我也明白耶稣基督的救恩。我感谢耶稣为我来到历史当中，舍身流血，不要赦免我一切的过犯。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接待耶稣到我的生命中，让他成为我的救主，也成为我一生的主，带领我走永生的路，帮助我成为你的见证者。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愿上帝祝福你们，请坐。
秋季的布道会第二场很快就结束了，再次代表教会欢迎，也谢谢弟兄姊妹跟朋友今天晚上来到我们的聚会当中，来分享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主题——父爱如山。明天庄如明弟兄还会在我们教会副堂11:15会有另外一场最后一场的分享。所以弟兄姊妹跟朋友，倘若你有时间，也欢迎你明天11:15来到我们教会，跟我们一起来听第三堂的这个内容，也盼望神透过他的仆人把更美的信息在明天来跟我们分享。在这当中，刚才 你愿意在今天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的朋友。待会这个聚会结束的时间，好，我们会有一些弟兄姊妹有一份礼物送给你，所以就请你留在这个座位上啊，举举手啊，我们就会啊有弟兄姊妹来到你身边把礼物送给你啊，然后也请你填一个啊回应表，就盼望啊能够也让我们这位弟兄姊妹跟你往后有继续更好的联系啊。还有其他刚第一次来的朋友啊，我们也希望你有机会可以填这个回应表啊，一方面是留下可以啊让我们跟你通信的方法，另一方面也可以给我们一些意见啊，让我们能够在举办类似的这个聚会能够有更好的改善。所以待会赵大也可以把笔送给大家，让大家来填这个表啊。我们非常开心今天啊能够晚上能够见到大家啊。待会我们聚会完的时间啊，请大家离开我们的邻居，他们希望啊就比较安静的一个晚上，所以请大家离开的时间就安静一点啊，让我们能够也让邻居感觉到我们是他们的好邻居啊。啊，我们非常开心今天啊能够有这个聚会，也谢谢啊张弟兄跟这个和田师公跟我们一起来啊，有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服事。也感谢主啊，让我们的弟兄姊妹愿意在啊百忙当中也抽时间来跟我们一起来有服事啊，真的愿意啊，上帝祝福大家，也愿神能够真的啊让更大的福气透过你们的服事来临到更多的朋友啊，我们非常开心能够有这样子的机会来跟大家见面啊，我就盼望啊，上帝祝福大家。啊，我们很快就结束这个聚会。有带孩子来的啊，待会就请你到这个地下室啊，把你的孩子接过来就可以了啊。我们的聚会到这儿就结束，愿上帝祝福大家，也愿大家晚安。